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主持人 Austin。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资深主持人雅秋老师来到现场，那么欢迎雅秋老师做个自我介绍。
谢谢 Austin 的邀请，今天呢，我终于有一个机会上一个专家论坛的节目，虽然我不是专家，但是说到论坛的论倒是还可以，就是不管是谈论呢、讨论呢、甚至辩论呢，都可以。那你今天要我做什么呢？
我知道雅秋老师哈、有18般武艺哈、尤其是在语言方面，谈论字词还有声音的变化。那么我们留一点悬念进入这个部分。第一个，我想代表这个观众问一下，你是什么行业或者什么契机让您进入这个行业的？
其实我不敢说是专家，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真正的专业的播音员或者是广播人，但是呢，也在这里好像是不能说鱼目混珠，可能是滥竽充数，或者是尸为素餐，已经十几年至少有了。那么在台湾，我生长的地方呢，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在台湾的广播电台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是我磨练了一些广播的基本的技能跟一些必须要做的基本功。那到了华盛顿州以后呢，经常就是听其他的英文的广播，直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之后，有一次台长似乎是听到了我主持某一个节目，觉得可以把我网罗进来，我就进入了这个罗网。
您看
到现在已经将近12年了。
对啊，非常非常辛苦啊，辛勤一直在这个岗位上10多年的时间，就是从我们中文电台开始，可能开始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你就参加进来了。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下一个问题，其实还想问您，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哈，您有没有遇到过或者直播录播这个中间有哪些突发的状况呢？给我们讲一讲。
直播其实呢，当然是怕停电了，怕这个电波断了。但是还好，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头，没有发生过直播的时候断电的情况，因为电台也是能够有自己发电的设备。
没错。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新闻直播，如果忽然间那个新闻稿跑掉了，因为我们是用电脑嘛。如果一不小心滑动太快，新闻稿就跳到很远的地方去，就要赶快找回来，这个是直播有的时候发生的。那还有就是在访谈节目里面谈到了一些比较让人触动的内容的时候，忽然间全直播间的人都开始哭了。那就得找一个哭得最不厉害的，或者是没有哭的人，一直指他，你说话你说话，我们都不能说话，
就是要找一个哭得最不厉害的人。
对，
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经历啊，希望不要有很多哭的次数。
偶尔才会有这个状况，因为毕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聊的快乐的事情挺多的，当然也会聊到有点伤感的事情，尤其是我的节目叫做情感夜线，那在情感的部分有的时候就会需要发泄一下。
没错没错，您的情感夜线也是不如您自己稍微介绍一下情感夜线这一档节目给我们观众，与其说我来说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
好的，那我刚才的自我介绍其实没有完全做完，因为我有点这个答非所问了。在我的自我介绍里面，我想现在尤其是在电台，最主要的就是我在电台的这一段经历。那我从11年零10个月之前接了情感夜线这个节目，那在接这个节目之前，台长跟我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主持一个叫做情感夜线的节目啊。 我说情感，你要我谈什么情感？如果是谈爱情、友情、亲情，我谈不了多久，大概就已经黔驴技穷，谈不下去了。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情感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于是我就把我们喜好的这个情感也当做一个情感，就是你对一个东西、对一件事情，或者是对一个人的投入，就是一种情感。所以这个情感呢，就比亲情、爱情、友情范围大了很多。因此呢，这个节目就这样做下来。那在这个节目的第一年，我还曾经在离开西雅图的时候请人来代班主持这个节目，因为这是每个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每个星期的节目。那曾经请过代班的朋友，后来呢，到第二年以后，我就带着我的录音笔走天涯了，不管到哪里我都可以做节目，然后把录音发回来。那到了疫情之后呢，改成用 Zoom 来录节目，那更方便了，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录节目。那甚至我连录音笔都不必带，我带着我的电脑，其实我带着手机就可以，但是还是用电脑可以做比较多的一些有功能嘛，可以做share screen 啊什么的，所以就比较方便。因为那个时候呢，台长就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也放到 YouTube 上去，就因为有 Zoom 的录像功能，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后来变成了不是完全的广播节目了。
对，没错啊、那也感谢就是科技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从以前必须要进直播间，我们每天晚上在这儿录，然后您这一段经历还带着录音笔走天下啊，录我们的节目，到现在我觉得都可以这么方便的用 Zoom 直接坐在家里来录这个节目，也是非常的与时俱进啊。
没错。
那么借这个话题，其实谈到了科技对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对不对？想问一下，就是说，您觉得哈，最近这种，尤其是它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它已经可以发声。我记得以前，听语音书啊，听什么书，让它自己读，那个还很生硬的一个感觉。但是现在这个 AI 的声音越来越接近这个真人了。我觉得它是不是会对我们广播行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呢？
对我来说可能有冲击，但是也可能对，怎么说，对我个人来说冲击不大，但是对广播这个行业可能是有冲击的。比方说我自己在电台呢，我每个星期一晚上要播新闻，那么新闻的这个部分，因为是完全照着新闻稿来读，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由 AI 来做，可能读的错误比我们这个会有口误的人要少一点，因为他没有口，他就是
他
直接读，他就不会读错。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这新闻播报员可能就会不必播新闻了。但是节目主持人的方面呢，至少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是不写稿子的，所以 AI 就没有办法取代我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它只能取代我笔底下写出来的东西，所以对我的影响就不大了。
确实啊，看来作为一名资深的主播，那么不仅这个要有语言上的专业技能，还要脑子里的东西不能被 AI 去抢走。
脑子里有东西是抢不走的，
对，
这个纸上的东西比较容易被抢走。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我的第一次作为这个新人主播呀，面对您这一位老鸟，有没有一些干货可以分享给大家呢？不只是我，还有包括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观众啊，如何去有一些专业的技能需要去学习？
这些当然是有，但是我先要请问你，作为一个广播新鲜人，你觉得你希望听到什么样的干货才会对你有帮助？
哇，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你要慢慢想呢，还是快快的就可以回答？
我肯定是我要慢慢想，但是我之前可能想过这个问题啊。首先作为一个新人主播吧，我想说我自己的节目，那么如何能让更多人去听见啊，听清楚，然后让他们更喜欢听我的节目，这 这个可能是我的第一个想到的一个要达成的目标。
那你说的这几点，其实我觉得在我教学生，我现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中心主持班教高级班，那么从2020年开始，其实我们是从2019年年尾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那我们有很多的初级班、高级班、中级班的学生都已经经过了我们这个主持班的训练。那么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会希望学生能够第一个注意让听众听得见，就是听得到他的声音；第二个听得清楚；第三个听得懂；最后呢要听得进去。那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分别呢？就是在广播我们可以用声音，但是不能用形象。比方你平常说话的时候，如果你的声音不够响亮，不够清楚，但是有人跟在你对面看到你的口型，他可以辅助了解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但是广播没有这个便利，没有人看到你的表情，没有人看到你的口型，那怎么办呢？就要说的让对方听得到。怎么样对方才能听得到呢？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合，而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你就要把你的声音放出去，用你的气把你的声音放得比较远。如果我退远一点，我说各位好，各位好，这是两个不同的说话的方式。那么当你在话筒之前呢，如果你可以在YouTube 看到的我们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发现我讲话的时候，我是在话筒的前面，我跑来跑去，我不会把我的头转到一边说哎，大家好，你还听得到吗？我转过去以后大家就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一定要转回来面对这个，让我的声音直接的进入我面前的话筒。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只要转来转去，听众就听不清楚，就听不太到你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要注意。
这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它可能很容易被忽略掉。
对，尤其是我们在直播间用的这个话筒是固定的，所以它不动我们必须动，山不动只好我们去动，我们
山不动水动。
对，那么如果你是在一个主持舞台节目的场合，你手上拿着一个话筒，你也是要注意，因为你不要一时兴奋你就话筒就拿跑了。有的时候小朋友，我们这小朋友会不好意思，他的话筒就越来越低，离他的嘴越来越远，那声音就越来越不清楚。因为嘴离话筒远了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话筒跟你之间的关系要掌握好，这个是让你的听众听得到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诀窍。
嗯，
但是也要需要练习，因为不是你能够实时的注意到。那么像我们现在，我们戴了监听的这个耳机，如果一旦声音不对，你可以听到啊，不对了，我再赶快回来。但是你如果没有戴这个监听耳机，你声音跑了，你就不知道了。
那可能只有观众才知道了。
对，那个时候就是让听的人觉得不舒服，要竖着耳朵去努力的听，那么很快他们就没有兴趣再听下去。
没错没错，对，这个我也看到许多专业的歌手啊，刚好最近大家知道周深来西雅图做演唱会，那么他们有的时候飙高音的时候就会把话筒拿得很远很远很远，
会这个爆表。
对，他们应该是怕去这个高音会把话筒给爆掉，所以要离远一点。有的人我看他都掐到这个裤腰带着了，人家说你是用这个腹腔来唱吗？
是，他们因为了解自己的声音，了解他的话筒，这两个知己知彼嘛，百战不殆。
百战不殆、看来广播也是一门学问，我们要学一些兵法。
对，需要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清楚，要让听众听得清楚。清楚的话，你第一个就是要发音清楚。那发音呢，我们很简单的说，你的发音的部位，当然声音是来自你的声带，但是你的口腔非常重要，否则你只有啊，没有各种的语音让听众听得明白。所以呢，你就要知道有这个 唇、齿、喉、舌。比方说，波、泼、摸、泼，这是唇；波、泼、摸，这是双唇，上下唇；泼就是单唇，只有下唇；泼，你上唇没有事，就是牙齿跟下唇的事，就是唇音。然后的、特、呢、了，这就是舌，都是舌头在动。那有的人就是很容易呢、了不分。像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说马尼拉或者是马尼拉，他不会说马尼拉，因为就是呢、了不太分。
没错，确实有这种方言啊，或者说发音它不分。作为主播的话，这可能需要做一个专业的必修课才行。
对，那么波波摩佛德特呢了哥科呵，这是什么音？
这是喉音。
对，因为你的喉咙要震动了，哥科呵。
没错。
然后到了支吃诗日滋呲丝，滋呲丝就是齿音了，因为要经过你的牙齿摩擦出来，滋呲丝。
您知道吗？这个就是我自己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平翘舌不分。
是撤舌在左侧。
你这个是非常多的翘舌，我们可能会把翘舌，因为我们可能会就是怎么简单花那个劲儿越少越好，所以就会说厕所在左侧，一点舌头都没有。
事实上在台湾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吃饭了。你吃饱没有？
我吃饱了。
对，这就是没有卷舌的音，只有连翘舌都没有，就是完全是齿音。可是如果是只是平，就是一点翘舌不是卷的话，就是吃饭没有，吃饭没有，不是吃饭了没，吃饭没，吃饭没，这是有一点不一样。
听得出来，不知道啊，各位观众能不能听得出来呢？
好，你已经说了无数次的观众，但是我们的广播节目主要的是
听
众。听
众。我其实也要与时俱进了，因为我们有 Zoom 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 video。
对，所以我们有听众也有
观
众。观
众。
嗯哼，
没错。那我要重说一遍，各位听众能不能听得出来呢？
是，其实听众的耳朵是比观众要开的大，因为不必用眼睛，不必用另外一个感官来看这个人说什么话，而是纯用耳朵听。所以听的时候，纯听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挑剔的。也因此，做一个广播人就要适应听众的这种挑剔的习惯。
没错，可能没有这些画面的时候呢，听众会更多集中在你的声音。声音好不好听，可能说啊，我们能看见那个人长得好不好看，那么听广播的时候就说他的声音好不好听。
到目前为止，我还完全没有讲到声音好不好听的这一个层面，我们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就是清不清楚。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清不清楚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说得清楚。有一个是叫做口部操，叫锻炼你的口腔，比方说你的唇、你的齿、你的舌。牙齿其实不太需要锻炼，因为它就在那儿，但是你的舌头动得很厉害，所以你在练锻炼的时候要动舌头，不管是向外伸啊，向左右啊，或者是在口腔里面绕圈啊，这些都是让你的舌头更灵活的一个操作锻炼。那唇也是一样，因为很多时候不不不这种就是声母要清楚，你的这个字才会清楚，要不然就会很容易吃掉。所以在清楚的这方面，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在休息之前呢，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了，我们休息之后再接着谈了。
没错，感谢雅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满满干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主持人 Austin。 那么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雅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主持人专业技巧。
好的，非常谢谢 Austin，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愿意听下去。那么刚才我说到这个清楚的部分，其实呢在 你的一句话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些重点，那么要清楚呢，就是要把这些重点突出。比方说今天天气很好，这是没有重点的。今天天气很好，这是重点在今天。今天天气很好，那重点又在天气了。或者是今天天气很好，那重点就在这个很好了。所以就是在你一句你要让别人注意听到什么，你就要强调什么，这个是让别人听清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最熟悉的就是你的名字。比方说我是雅秋，然后人家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的名字叫雅秋。那我不说我的名字叫雅秋，那别人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你把你的名字说得那么快那么不清楚的时候，别人就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就是在别人可能需要听清楚的部分说得清楚，这是让别人听清楚你整个句子或者是你整个的这个段落很重要的。
没错，这要点出我们的重点。
对，没错。
你看我这马上就学会了。
马上就学会
了。
你很聪明，马上就学会了。
这个抑扬转合，我觉得一个字可能还蛮好的，但是如果说句句话都要想啊，都要做这件事情，那还是挺难的一件事。
是在我觉得尤其是在我播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新闻里头就是大家都没听过的东西嘛，都是大家熟悉的就不是新闻了。所以这新闻里头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把一些大家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东西说得特别清楚。那么第三个就是要听众听得懂。什么叫听得懂呢？就是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如果错字连篇，你都读错了，或者是你这里头没有逻辑，那写的稿子也是颠三倒四，那听众是听不懂的。听不懂的时候他愿意听下去吗？他也不愿意听下去。
这个是肯定的。那我想 call back 一下，因为雅秋老师你之前刚刚说过哈，你是都在脑子里的，没有稿子。那如何在演播的时候去保证节目的这个逻辑呢？听众能接受到您的逻辑呢？
你这个逻辑呢，就是在你脑海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架构，然后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我说的是访谈型的节目，因为我的情感夜线就是跟嘉宾做访谈，就要保证你听得懂对方说什么。你要全神贯注，有的时候对方不是广播人，他有一些词啊字啊可能说的不是那么清楚，你得很努力的听懂对方说什么，你才能够接下来问合理的问题，问他愿意回答的问题。比方说他如果讲一件你没听过的事情，但是他讲得很快很随便，那就表示他很熟悉你不熟悉，那么你就刚好说，哎，对不起，请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不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他说哦，你理解错了，他就会说再解说一遍。如果他说哦，你很聪明你懂了，那他就更愿意讲。
哦，所以怎么样其实都是好的，这一点就给新人主播遇到，尤其是在访谈节目的时候哈，如果观众或 sorry 我的嘉宾啊说的太快的时候，那也要考虑到在座听众他能不能听懂这件事情，就是说去确认一下。
对，当你在做访谈的时候不是在聊天而已，当然是有的时候是用聊天的方式，但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听懂对方说什么，你也要让听众听得懂对方说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你听不懂了你去问，有的时候应该是你觉得你的听众可能听不懂，你就去帮听众问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一些话题，比方说我喜欢京剧，如果请了一个京剧老师来，我们两个越谈越高兴，那就把听众置之于度外，那听众觉得我何必听你的节目呢，算了，我也走了。
这听众可能也云里雾里的。
对，如果他是你的这个粉丝，也许他还愿意听下去，如果他不是的话，他就干脆不听了。
所以要做一台好的访谈节目，还是很多技巧跟这个筹备在里面的。最重要的可能是 啊，把我们的听众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去多考虑听众的感受。
是，你做节目是给听众听的，不是给自己听的，或者是说连自己都不听的。其实我给新主播的建议就是，你做的节目你要自己听一听，因为你在做节目的当时你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或者你觉得哎呀我可能做的不好，我不敢回去听。千万不要这样，你觉得做的不好的时候你更要回去听，因为第一个，如果你真的做的不好你可以改进，第二个，你如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你就信心百倍了。
这个难道是意外的收获吗？
是一种收获。
不过雅秋老师说的这一点我倒是深有感受哈，有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些节目啊，回去就觉得哎呀这个终于做完了，但是好坏呢我就不敢去面对它啊，有的时候也是包括唱歌什么的，自己唱一个歌唱完了之后啊就完事儿了，对吧？不敢去听好坏，反正我唱的爽就完事儿了。
对，但是有的时候当然是自我感觉良好了，但是当你自我感觉不够良好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明你正在提升，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了，你才会让自己更好。
没错，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我倒想起来最近我读的一本书了哈，它叫《认知觉醒》，然后里面有一个话题叫如何变得更聪明。它其中呢，我可能不过多展开了，但是它其中有一点叫做在自己的舒适区边缘进行拉伸。那么肯可就是说，雅秋老师说我们自己听自己做的节目，那你看见了这个不足的地方呢，也就是舒适区，所以能去进一步的去改善自己，这样你才能他说变得更聪明。
是不是变得更聪明我不知道，但是呢在你踏出你的舒适圈一点点的时候，你只要踏出去一点，你就接到一点接受一点挑战，你踏出去的越多挑战就越多，那么你知道你能够迎接多少挑战，那么你才知道你能不能够进步。如果你都不踏出去，你不面对任何挑战的话，你就是永远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
没错，这个也要看自己有没有进步的决心吧，在这个事情上。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说了前面的听得见、听得清楚、听得懂，最后呢是要听得进去。什么叫听得进去呢？就像妈妈如果跟你说一件事情说了一百遍，你还听得进去吗？
我可听不进去了，我他没说的时候，他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对，这就是听不进去了，因为你已经耳朵已经疲乏了。所以呢在做节目的时候，在做广播的时候，你不要让你的听众耳朵疲乏。那不让听众耳朵疲乏的时候呢，除了你的声音要好听，那么我说我在台湾做广播的时候做了一些基本功的训练，除了刚刚说的口部操是让声音清楚以外，还要让声音好听。怎么样让声音好听呢？就是尽量的不摩擦你的喉咙，不用你的唇，用你的声带去说，你要用气去拖着你的声音。
哇哦，听众朋友们，这可真的是干货满满啊。作为新人主播，那么我如何去找到我的喉咙跟声带，是不是？
喉咙跟声带都是你自己的，但是你要找到它。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说听得进去的时候，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声音要有抑扬顿挫。刚刚我们说要强调重点啊，比方说不同的内容就要用不同的声音去说。我可以示范一下，比方说我播报天气，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1度，摄氏5度。那么这跟我平常讲话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就有一点严肃啊，反正就是有一种新闻联播或者天气预报就是那个味儿。
对，那么新闻，由于暴力事件而关闭的西雅图唐人街国际区的4个公交站，在关闭了2个多月后，于周一重新开放。那这就是由暴力事件而关闭的西雅图唐人街国际区的4个公交站，就是你这些给人要听得清楚，他们到底是要听什么，就是新闻里内容是什么。但是如果到了诗朗诵，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诗朗诵环节，接下来是诗雅秋老师的诗朗诵环节。
有的诗人很讨厌，很 tricky， 他喜欢用重叠字，而且喜欢重复使用。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如果比方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大家都很熟悉，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四句里有三个轻轻的，
没错，轻轻轻轻。
对，那么我就希望如果你在朗诵这一小段的时候呢，把每个轻轻的都说的不太一样，至少不要让听众这么快就听觉疲乏。比方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么这三个轻轻的就不一样了。
没错，是有演绎在里面的。
对，然后呢它还有悄悄的，也是连续的三个，不过呢还算是没有刚才那么连续，它是在八句里面有三个悄悄的。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它有两个沉默，
这两个沉默有高跟低。
也对，都是沉默，但是就稍微不一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哇哦，真的是太棒了，我要鼓掌。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那就是说在你这个抑扬顿挫之间，给人一种你没有太夸张，但是你表达了一些你的情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听的人会比较愿意听下去。
没错，其实诗，那徐志摩的诗这样念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吸引我，然后深深的被感动到。不过还想问一下，就是说雅秋老师因为带来的是干货，那我们作为平时的主播，是不是也是需要去体会或者是练习用您念诗的这种方式去强化我们的技巧呢？
这个你如果来上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的主持班，你就可以学到。当然我们现在是只有这个青少年儿童班，还没有成人班，但是呢我们这个都是上课的内容，包括绕口令啊，可以让你说话说得清楚说得快。对学生的要求就是你要正确的发音，然后要说得清楚，然后说得快，这个是绕口令。因为绕口令常常就是练习你的嘴皮子，不管是唇音、齿音，或者是
喉咙、
舌头的变化，这很多。那有一个对台湾来的人比较不友善的，就是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红粉红凤凰，因为很多人就说红凤凰、黄凤凰。
这个就要请嘉宾再念一遍了。
好的，我们是不是又到休息时间了？
是的啊，各位听众，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与您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 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 Austin， 感谢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有请雅秋老师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做了广播人这么久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或者说我们先从契机开始说吧，就是从步入这一个领域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是电台，我是在跟台长找我来主持这个情感夜线怎么开始的。那事实上我在台湾呢也做过广播人，为什么会对做广播人感兴趣呢？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听广播。那么当然了，现在的小朋友可能看电视都很少了，他们是看手机。那么我们那个年代呢也可以看电视，但是听广播更方便。广播好像那个时候有所谓的电晶体收音机，不是大的收音机，是小的可以随身听的那种收音机了，所以就变成随时随地可听广播。那小的时候呢又喜欢听广播剧啊，喜欢听一些小说呀，就像听有声书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对声音有一种向往。因为看不见，不像电视可以看到演员长什么样子，或者是说主播长得什么样子。那么在听广播的时候，尤其是广播剧当中有很多俊男美女，声音听起来就是俊男美女，你可以想象他们是美如天仙，或者是多么的这个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等等的。那么在电视上你如果选的这个演员的型不对的话，马上就看出来了，在广播里面你听不出来，他只要声音让你相信他是那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声音的力量。那经过这么一说，其实我也想去扮演一下这个广播剧里的另一个自己。
对，这个声音是很有魅力的，因为你在别人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下完全用声音来表达一个人，等于是给他做一个画像，观众看得到，听众看不到，所以这个听众呢就有发挥想象力的空间。那么有想象的空间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引导他去想象。有的人的声音听起来就是美女的声音，有的人听起来就是八婆的声音，就是好像是已经是有这种感觉的。很多好的演员在舞台上可以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可是真的用声音去演不同的角色我觉得更困难，因为就是单一这个渠道就是声音，你没有舞台上其他的辅助，所以我觉得演广播剧是很有挑战的，我很喜欢
这个挑战。
对，那我听了以后我当然就希望我也能够做，那么长大以后有机会去考这个广播电台的职位的时候我就立刻报名了。那个时候是在台湾，那么等到来到国外以后呢，我没有报名西雅图中文电台，是台长去网罗我的，我跟你说。
对，台长网罗了你，然后你就进了这个
罗
网，
天罗地网。
天罗地网。
是，现在感觉上广播已经是，其实西雅图中文电台是一个多媒体的一个电台，所以它不只是由我们现在在用这个 AM 1150来发声，或者是什么 FM 98.9 Channel 3而已，我们还有我们的网站，我们还有各种的平台，然后我们的视频也会放在 YouTube 上，所以已经是一个多媒体的一个电台，或者是一个这个怎么讲传播 机构。
小袁台长把电台做得多元化了。
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是后来慢慢的发展成这样。当然像 Zoom 呢，跟这个 YouTube 这是后来根据那个疫情的要求才有这个进化，但是一开始就已经有网站。所以如果新到西雅图时间不长的人想要知道一些西雅图的最近这些年的历史，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去挖很多的材料出来的，有很多宝贵的材料。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网站更像一本有声的报纸，包括我们的新闻，有很多它伴随着这个西雅图一起去成长啊。
对，它也做了就是我们这里的中文媒体一个发挥了它很大的功能，所以小袁台长其实是一个很有远见很有愿景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挨骂，但是他还是很棒的一个人。
这里代表我个人感谢一下小袁台长。我还去看了一下，因为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应该是他最开始的一个 MBA 项目。
对，他的项目做的成功，他就认为电台一定成功，结果他到现在还是没有赚大钱。所以从 MBA 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成功，但是从一个中文媒体的角度来说他是相当成功的。
没错，感谢小袁台长以及电台的大家共同的努力，然后给西雅图或者说给我们的中文社区留下了这些美好的记忆。
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Austin， 今天呢让我有机会把台长的这些丰功伟绩给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没有被请吃饭哈。
我们是置入行销是吧？但是说到动力，就是说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么多年，我为什么还似乎是乐此不疲？因为我已经做了10年以上的情感夜线，那每一个星期都做就超过500次，甚至超过550次的节目，将近接近600次。那么需要多少的嘉宾呢？也许有一些是重复上过节目的，但是也是有几百位。那么这几百位嘉宾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动力，因为我在访问他们之前可能完全不认识他们，可能认识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在做节目之前，我是一个很不爱打听别人私事的人，也是完全不八卦的人。我对八卦没有兴趣，对别人的私事我非常的尊重别人的隐私权，我不会去打听。但是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似乎是拿了一张这个记者证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license， 我可以去做我平常不太做的事情。那么做了10年以上，我已经很习惯的会去说，在节目当中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是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呀，或者是你在人生中有什么样子的波折让你走到了今天，你是一路很一帆风顺呢，还是非常的崎岖不平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一开始是觉得有点问不出口，那么现在觉得是跟人交流的一个方式。而且在这种节目当中的交流，我刚刚说了我是不会写稿子的。
没错，
我听到我的嘉宾说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去深挖一下，我就会去用各种的方式希望他能够说出来他最想说的话。那么这个最想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不是给他们一个题目让他们来回答，不是给他10个问题让他答这10个问题，而是给他一个发挥他自己的机会。他愿意分享什么我就给他机会分享，而且让他去挖掘自己有的时候是内心深处的一些不管是感动啊，或者是心得呀，或者是平常不太会想到的事情啊。在节目当中之所以会有人流泪，之所以会有人觉得哎，这么快1个钟头就过去了，就是因为他们讲的是他们心里的话，不会觉得 怎么还没完呢？我已经没话讲了那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火花，有一些这种心灵的碰撞或者是灵魂的碰撞，这种就是让我觉得非常能够给我动力，继续不断的去跟新的嘉宾交流，然后去结更多的善缘。
善缘，这是一个很好的词，我觉得。包括您做这个这档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大概有500个吧，
将近六百，
将近六百，
将近六百七了。
六百七，可能也不算重复的，就是500多个嘉宾，那也很多很多的故事了。那从一开始不善于打听别人的八卦，那么到现在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去做这种灵魂上的一个交流，那么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如果说成就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成就感，但是呢会让我觉得值得去做，会让我觉得其实不管我花多少的时间去准备，那么听的人多么的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受到什么样的启发等等，其实收获最多的是我自己本人。因为在整个的节目的不管是准备啊，或者是沟通啊，或者是真正的录制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是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一扇窗，去看到不同的人生，看到不同的，听到不同的故事以后，去看到不同的人的内心，不同的故事的背后的一些原因，一些比方说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看电影，他呢也喜欢看电影，这两个人是不是就能够三观很合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看电影的原因跟你喜欢看电影的原因可能截然不同。他喜欢看电影可能是因为他觉得电影院里面很舒服，你喜欢看电影可能是你觉得我看到别人的故事可以给我很多的启发，甚至有的人是小的时候是常常跟父母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看电影变成一种情怀。每个人喜欢一件事情的原因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头，我可以深挖到很多事情表面之下的一些一般不能够看到、不能够听到的东西。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是非常让我觉得有收获，
有收获，
不能算是成就感，但是确实是有收获。
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成就感，但是是有收获，有动力去继续做的。可能你通过不同的嘉宾去看到这些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啊。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嘉宾也给我这种反馈，说你问我这个问题真的是我没想过的，问得太好了，或者是说我正在想这件事情，你就问出来了。那这种感觉就是很契合跟嘉宾的。这种互动是很让人开心的，所以也是一种开心。
这个真不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在很久以前，应该是腾讯电视台吧，他们做过一档节目，然后叫做这个131邀请的邀，就是他邀请了很多主播去一起去讲这个故事，然后有很多主播也是他类似于情感夜线的话题。他去看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说您作为这个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就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方法或者方式去做到这件事情的。
对，所以也要很感谢小袁台长给我这个机会做这个节目。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点觉得情感你这个定义太狭窄了，但是他让我放飞自我，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谢他。因为我现在嘉宾跟我谈的这个话题呢，真的是天南地北、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地，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所以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小袁台长。
小袁台长应该是功不可没的。那么我也是再次感谢小袁台长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这一期的节目。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时间今天也差不多了，那么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五的专家论坛啊，我是 Austin， 然后今天的嘉宾是雅秋老师。
好的，谢谢 Austin，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